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584页啊，584页，从第一行第二句看起，南泉云：“设作如汝，早变了也。”念老在瓜壶里头说：“说出过如汝，其真实意早已变色了也。”这个意思是什么？说不得了。明白的人自然明白，不明白的人怎么说他也不会明白，就这个意思。南泉，唐朝时候人，参考资料里头有简单的介绍，唐朝池州南泉山普愿禅师啊，马祖的法师啊，他是马祖的徒弟啊，马祖是他的师父。那么他是禅宗啊第九代啊，马祖好像是第六代啊，第七代啊，他是六祖的学生啊。那么中国丛林制度啊，是从他兴起的，马祖跟百丈两位大师啊，创建中国佛教丛林制度。初学律，与教官啊，与教啊，教官呢，就经要啊，就是研究啊，深入的研究，他有戒律的基础，他有这个教下的根基。后入马祖之门以后啊，他学禅了啊，马祖禅宗的大德，顿忘全地，这是一句比喻的话啊，全是捕鱼的，现在少见。抗战期间， 我们常年呢在农村，这个东西常见，竹子编的，前面口大，后面口小，放在小水沟里头、小溪里头，水鱼进去就出不来了，是抓鱼的工具。这个叫犬。铁地呀，是捕兔子的网，叫地。比喻达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。禅宗常用这个，做比喻。鱼拿到了。兔子抓到了，工具就不重要了，就把它放在一边了，目的达到了。禅宗参究是手段，目的呢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这个意思是说，南犬在马祖会下了，开悟了。正如同马祖在慧能大师会下开悟一样，没有开悟之前，距离相差很大，开悟之后就入了同样一个境界。像慧能大师那样的顿悟，在历史上只看到一个，没有看到第二个。往后这些人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都是长时间的参学开悟的，不像慧能一句话之下他就开悟了，可是开悟之后境界是相同的，慧能大师的神通智慧辩才，每一个开悟的人都是平等的。为什么他见性了？怎样才能见性？放下就能见性。放下什么？六根对着六尘境界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六根对外头境界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就开悟了。释迦牟尼佛30岁在菩提树下，他是入定开悟了。慧能大师是24岁听五祖忍和尚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开悟。世尊开悟之后，把开悟的境界完全说出来，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慧能大师开悟只说了20个字，那20个字如果展开，就是华严经。华严经把它浓缩了，就是20个字，不增不减。开悟确实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我们从 六祖坛经里面看到，那是透了一点信息。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没有学过经教，在黄梅住了8个月，实际上跟五祖只见面3次。第一次见面，是到黄梅来求法。给五祖见了一次面，五祖问他：“你来到这里想学些什么？”他回答：“五祖说，我来做佛的。”我们相信。五祖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样一个人，他到这来是做佛的，他不为别的。那么五祖真的就帮助他成佛了。做佛明心见性就是做佛，真满了他的愿，分配。他到草房里面舂米破柴，他是樵夫，干他的老本行。在那里干了8个月，这一天。五祖要传法，自己年岁太大了，就是要传下一代了。他是第 5代，底下是第 6代。吩咐寺院的大众，每个人做一首偈子来给我看看。真的要明心见性了，衣钵就传给他，他就是第 6代祖。话说出去3天，没人做偈子。神秀心里很清楚，大家不愿意做偈，也就是说。大众心目当中，第 6代祖肯定是神秀。这逼着神秀不做不行，神秀说我不能不做，大家都在看我。一手机子做了好几天，自己没把握，做好了不敢。送给老和尚，没信心，想了个方法，贴在墙壁上。如果老和尚看到赞叹，就说这是我做的；老和尚不满意了，就算了，别说话了。他的这首偈都出名了。甚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常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五祖看了，说做得不错，大家了都可以依照这个偈子去修行。别的话就没说。那么整个庙里面呢，都知道这桩事情，大家都在念这首偈子。慧能大师听到了， 就找人，庙很大了，他除了对方别地方没去过，这几次在哪里，找个人带他去看看，他说我也去想拜一拜啊，带到那边拜了三拜，问旁边有没有人会写字的，别问干什么，说我也有手机子，请人帮我写一写啊，他不会写字啊，不认识字，不会写字，他把这手机子改了啊，身是菩提树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这一首偈子写出来之后，后、哦、马上轰动了，这整庙都轰动了啊，没有想到还有这么一个人。五祖一听说不妙、赶快到这个地方墙壁上来看，把草鞋脱下来把它擦掉，告诉大家没见信，也没见信，这就平息下来了。啊，第二天老和尚巡了，巡了就是整个寺院各个地方就看一遍，叫巡了。啊，巡了的目的呢没有别的，就是去看慧能。要单独看慧能不行，太瞩目了。啊，整个寺庙拐拐角角上都去看一遍。也走到对方。在对方里面跟慧能见了面，说了几句话，第二次见面。啊，八个月第二次见。啊，问慧能在冲你，问他你冲的怎么样，冲熟了没，说早熟了，就是还没有筛呀、他话里头有话别人听不懂啊，这还没有优欠筛在呀，那就是早就开悟了，没有人给他作证啊，求五祖的作证，五祖就拐杖在他背上敲了三下走了，这个三下就是三更夜晚三更来找他，他们两个心是通的，慧能知道，别的没有人知道啊，所以三更他到方丈室去，果然方丈室每一道门都没有关，一推就进去了。啊，这进去之后，老和尚看他来了，把房门关起来，半夜跟他讲《金刚经》，第三次见面。啊，就见过三次面了。啊，开悟之后，衣钵给他了，他就是第六代祖了。因为嫉妒障碍很多，怕人会害他，连夜已经准备了船了，叫他离开，赶紧走。啊，你是南方来的，还回到南方去。啊，他跑到猎人队，替猎人当伙夫，给猎人煮饭，在那里服务了15年。15年之后，风平浪静，大家把这个事情忘掉了，他出来了。圣堂 中国佛法的黄金时代，慧能还造这样的难，你说嫉妒障碍多可怕！他在黄梅八个月，黄梅有讲堂，他没有去听过；黄梅有禅堂，他没有去做过像。他修行的地点就是柴房，就是劈柴、舂米，那就是他修行。那谁知道呢？无祖忍和尚知道，其他没有一个人知道。真修啊！真修在哪里修啊？六根接触六尘之处，就在那里修。啊，见色闻声，修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修着。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是妄心，是阿赖耶，不用阿赖耶，不用阿赖耶，就是用真心。啊，真心，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外面境界清清楚楚、寥寥分明，那是自性里本有的般若智慧，智慧现前的。那逃难的路程当中，遇到无尽藏比丘尼，这个比丘尼，古人呢，都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不像我们现在学经教，学的很多、很杂、很乱，所以不能成功。啊，古人就是一样，无尽藏比丘尼就是一部《大涅槃经》，啊，每一天都去读诵，啊，第一次跟慧能遇到了，他在那念经。慧能在旁边听，等到他念完了，慧能就跟他讲：“你刚才念的那段经是什么意思？”讲给他听，他非常惊讶，捧着经向他来请教。慧能说：“我不认识字，不认识字怎么会讲得这么好？这个与认字不认字没关系。”那慧能大师一生，在他麾下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43个人，无尽藏比丘尼是第一个开悟了。为什么他一天也能开悟？他念涅槃经，至少也有10年。啊，圣年的心就在这一部经上，没有妄念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他清净平等心现出来了。啊，清净平等心，慧能大师几句话一点，他就开悟。啊，开悟的基础是清净平等，觉就是开悟，我们这个经的经体。啊，不具备清净平等的基础，就没有法子开悟。有清净平等这个基础，很容易开悟。啊，这都是一门深入啊，古人讲10年了。 圣莲把心定在一处，这个方法只有中国人有啊，外国人没有啊，外国人不知道。啊，第二个类似的例子，《坛经》上有记载的，法达禅师，一生受持《法华经》的，就是念《法华经》，什么意思？不懂。念了3000多遍，《法华经》分量很大，7卷，每一卷分量都大。啊，念得熟的人，功夫念得勤，一天可以念一遍。啊，3000多部，那就是10年。他的心在《法华经》上定了10年，到曹溪去参访六祖，礼拜的时候头没有着地，啊，拜了3拜，头都没着地。起来，六祖问他。你应该有值得骄傲的地方，是什么？他就讲了，诵《法华》3000部。哦，真不容易。吴祖问呢，《法华经》讲什么？他答不出来。啊，回过头来想六祖请教，六祖说：“这个经我没有听人念过，你念得这么熟了，你念一遍我听听。”啊，《法华经》28品，他从头念，念到第2品，就是方便品。六祖跟他说：“行了，不要再念。”我全知道了，讲给他听，他开悟了。啊，这时候感恩在礼拜头着地了。啊，所以开悟的条件没有别的，智心一处，佛说的。大小乘经上都有，无事不办，连明心见性都可以办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一切经教，你只要听几句就全懂了，不必听完。无论是哪一段，前面、当中、后面都可以。啊，你只要念一小段，全经他都知道。这是自性本具般若智慧现前。认识字不认识字，真的不相干。佛教有，伊斯兰教也有。啊，大家知道《古兰经》是穆罕默德说的，别人帮他记笔记记下来的，穆罕默德本人不认识字。能说出一部《古兰经》啊，今天全世界有10几亿的穆斯林都读这一部经典， 啊，说出经典的人是不认识字的。他有智慧呀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经教的这些宗教人士，完全学的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智慧从哪里来的？从戒定慧来的。啊，知识不需要戒定。啊，多看多听就行了，多写笔记，就干这些。啊，所学的全是别人的东西，不是自己的。啊，自己的就是自信流露出来的，这是自己的。不是自信流出来的。啊，那是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。流露的，这叫即问之学。啊，中国古代的老祖宗都说，即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。啊，中国古时候这些老祖宗不重视。啊，重视什么人？重视开悟。重视有清净平等觉的人，啊，学佛无论出家在家，要真干呐，不能干假的，啊，要想开悟这条道路走，就是正确。经可不可以看？可以看，可以听，但是戒跟定重要。啊，戒，现在没人讲戒了，没人传戒了，也没人学戒了，几乎就断掉了。我们常年在国外，过流浪生活。啊，我们很清楚，在世尊末法时代，往后9000年，除了念佛求生净土，别的法门都不能成就。为什么？得不到三昧，得不到三昧就不可能开悟。换一句话说，依旧搞六道轮回，必然的。那么要想在这一生决定往生净土，只有幸运持名这个办法。这个办法是偶益大师在《弥陀经要解》里头提倡的，印光大师完全接受了。印足一生教人，他自己做出榜样，真做到了。16个字：顿轮精分。贤邪存诚，幸运持名，求生净土。这16个字是印光大师传法的法印呢。你能够一生依教奉行，你就是印光法师的弟子。你就得到他的真传。啊，真弟子都不是假的。 啊，顿轮怎么讲？轮是同类的，我们是人。凡是人皆须爱，就叫顿轮。啊，顿是顿悟啊，就亲爱的意思，没有分别，没有彼此。凡是人皆须爱的顿轮，啊，尽分，对人对事对物，尽心尽力去做，不为自己。为社会，为国家，为世界，为众生，啊，功德圆满了。这是对外。啊，对自己，对内，这就讲究存心了。贤习存真，贤是防止，啊，邪是一切邪物，一切不善，一切邪物。我们决定不能做啊，心里面只存着真诚，真诚就是菩提心。菩提心的体是至诚心，观无量寿经上讲的至诚心是体，至诚心对自己叫身心自受用，对别人叫大慈大悲，他受用。啊，真诚用在自己是清净，我就用清净平等。真诚心对别人是大慈大悲。啊，存诚啊。啊，幸运。持名求生净土，这是学佛了啊！先决定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一点都不怀疑啊！愿生西方，发愿我要到极乐世界去，我要亲近阿弥陀佛，我到这个世间来就为干这个事情的，其他都不是我要求的。啊，我就干这个事情。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决定得生。啊，这十六个字就是印光大师的一生了，他的生平。十六个字就写尽了，我们把十六个字完全接收过来，依教奉行，行印光大师发字啊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南拳在马祖麾下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叫心地无明。德宗贞元十一年留习持咒，不下南拳者三十余年，你看看一个定力，南泉是山名啊，他在南泉山上住了三十多年，不下山了。啊，这就是定功。 啊，德宗时代40华严到中国，啊，40华严贞元年间翻译完成。华严经最后的一篇完整的，没有欠缺，啊，非常稀有难逢啊！啊，这个经到中国翻译成中文，南泉大师在世啊！啊，文宗太和初宣称。陆老先生，这都在安徽。池州，好像现在也叫池州吧？啊，离九华山不远。啊，就住在这些地方。我们看到古人的信息，住在一个地方啊，一生不动啊。啊，他是太和八年，就是文宗，文宗的年号是太和。8年11月，圆寂的，寿87岁。他的这些传记写在《传灯录》里头。景德《传灯录》啊，比他早的在《五灯会元》，这是禅宗两部传记。所以，这两样东西里面所记载的，无灯会员1700个人，加上景德传灯录里面所记载的，我们估计啊。禅宗在中国这1000年，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应该有3000人。啊，明心见性就是成佛，所以佛教在中国这2000年。成就的超过印度啊！印度佛陀在世时没有这么多人呢。中国跟佛教特别有缘分，这个里头不算念佛往生的，要念算把念佛往生的算了。我们最保守的估计啊。要超过10万人啊！往生净土就成佛了地位呀，不在明心见性之下了，这个我们要知道啊。明心见性的路子难走啊，念佛这个路子好走啊。偶业，印光大师的所传，末世的众生，一定要尊重啊！ 要认真学习，这个机会稀有难逢啊！开经记上说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盆基金居士讲啊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，我们遇到了。遇到要是当面错过，这一生不成就，怎么说都说不过去。成佛的这个机缘你遇到了，你没把它抓住，这像什么话？啊，应该放下万缘，一心求生西方，特别是生在我们先前这个时代，啊，越想它越珍贵，越想越难得，啊，发现才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三宝，对得起祖宗。啊，宗门见性，那个境界，没法子说，说出来，懂得的人，他能听得懂，他明了。不懂得的人，听了之后还是不懂。不但不懂啊，他还有疑惑。啊，大乘教里就两句话说得非常好，叫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言语道的，言语说不出来，说出来的就错了。南泉这个地方，设作如如，早变了也，不是如如了，变质了。告诉你不说不出，不能说不能说，你怎么还说个如如呢？不但说不出，心里不能想，这一想就错了。为什么？自信里头没有言语，你怎么说？自信里头没有思想。啊，他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你怎么说？你怎么讲？啊，你如果放下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你完全明了了。啊，那是什么境界呢？就是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，你就证得了。正得清净平等觉，就是法身菩萨啊，就给这些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同一个境界啊，他们说的话你全懂不如这个境界难啊。啊，下面是故云，非言语分别之所能知。 啊，你想从言语里头听一点消息，你觉悟了，没这回事情。那么我们要问，慧能大师听《金刚经》，听得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是不是听经开悟的？如果是听经开悟的，为什么别人听经不会开悟？这个事情要讲因果，有因，有缘，有果。慧能大师有因，我们凡夫没有因。啊，因是什么呢？因是他真放得下，他确实放下了。从哪里知道的放下了？你看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这就知道他全放下了。啊，本来无一物啊，这句话说得好啊，何处惹尘埃？本无一物，哪来的尘埃？这是因。听经是缘，有因有缘，因缘具足，果就现前了。这果是大彻大悟。那我们天天听经，有缘没有因？啊，如果真正有因的人，听讲经决定开悟，因缘具足嘛。啊，讲的人没开悟，听的人开悟了，有啊，与讲的人不相干的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。啊，然后才晓得，学佛什么最重要，放下最重要。啊，放下，你真听懂了。没放下，你没听懂。真话，听懂哪有不放下的道理？啊，一放下就成佛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容易。啊，成佛之后，没有一样你不知道，没有一样你有障碍。所以非语言分别之所能知，大乘起信论里有一句话教我们，教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听经，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读经。啊，他说了三桩事情。第一个，听经立言说相，立也不执着不分别。啊，讲经的人说什么，不要去分别，不要去执着。看经呢，不要执着文字相，文字是音声的符号。啊，不要执着文字相。第二， 不要执着名字相。名字什么？术语。圆觉、南权、佛、菩萨、明心见性，这都是一些名字相，别执着它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名词术语不要执着。第三个，不执着心缘相，就是不能想它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怎么讲法？不可以。懂就懂，你就开悟；不懂，越讲越糊涂。这种教学法走遍全世界，找不到第二家了。只有佛门当中有啊，现在佛门当中全不用了。啊，就在面前，这也是宗门的话了。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，找不到啊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就在当下。当下就是啊。啊，当下就是对我们来说怎么会这么困难？就是我们有分别，有妄想，有执着。啊，有这个东西，对于诸法实相，别人都摸不到。离开这些东西，就是法法头头皆是啊，无有一法不是啊。我们接着看下面，当知此之一件大事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就这一件大事，没法子说，不能想，法藏果觉，是非语言之所能寻。啊，法藏，阿弥陀佛的因地，没有成佛之前，他在修菩萨行，在行菩萨道，他的境界，大彻大悟，有42个阶级。越往上面去，越深了，越妙啊！越是言语达不到，思维想象达不到，言语、思维、想象都是阿赖耶识的功能。那菩萨转识成智啊，转八识成四智，那怎么会一样呢？啊，亦非众生生灭心，生灭心就是阿赖耶，思量。就是第七摩那识，分别就是第六意识，通通达不到。啊，亦非两个字灌下去的，亦非也不是众生生灭心阿赖耶思量摩那分别 第六意识之所能及，达不到啊。我们用这个心来学佛法，把佛法全都变成世间法了。变成世间什么？变成世间的哲学，高等哲学，佛经哲学，变了质的佛法。释迦牟尼佛的佛法，祖师大德他们证入这个境界的佛法不一样啊。啊，这个越说越玄，越说越妙，越说越不好懂了。啊，但是这讲真话了，在凡夫份上，语言不能知。跟你讲，你也不知道；无语也不能知，不跟你讲，你也不知道。啊，分别不能知，无分别也不能知。为什么？这个一定要懂，为的是我们的心不清净，我们的心不平等。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清净平等就懂得了。啊，心地清净的跟阿罗汉平等，心地平等了跟这些化身菩萨明心见性的人平等，这才行啊。那清净平等谁都帮不上忙，你自己的事情你必须把染污离开，你心就清净了；把分别离开，你就平等了。学佛难了，不容易啊！啊，清净平等心没有现前怎么办？除了净宗之外，依然去搞六道轮回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啊，佛法甚深的境界意趣不同。没关系，只要老实念佛，个个都能往生。啊，那么经要不要听呢？要不要读呢？我的主张要听要读。为什么？如果不听不读，你连一点消息都得不到，消息得不到，念久了觉得不灵啊，怀疑了，一怀疑就完了，全毁掉了啊！所以天天读经，天天听经，维持你的信心。啊，信心不退，愿心不退，念佛不退，这就行啊，你就保证往生了，有这么个好处啊。慢慢的，心越清净，你明了的就越多，一分清净心有一分无处，十分清净心 有十分无助。啊，百分清净心，你就有百分无助。你听经能不能听懂？完全在清净平等心，不在别的。我跟张家大师三年，大师的言语很少，啊，但是他的言语有力量。啊，有摄受的力量，有启发的力量，有加持的力量。啊，老人喜欢跟你讲开示，是你的心很定。他喜欢跟你讲，心浮气躁，他一句话不说。啊，一定等你把浮躁的心情统统放下了，啊，他就跟你讲了，没有废话。啊，所以法藏菩萨41位法身大士，这些人言语不能知，无言语也不能知，分别不能知，无分别也不能知。啊，法藏究竟法身妙果，唯有如如与如如知，故非凡情所能测了。如如转八识，如如知是尘世知。啊，就是前面所讲，开始我入，他入了。六道凡夫，大梵天王，摩西首罗天王，他们也不知道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小课，只有两句经文：誓愿成就，说法誓愿圆满。成就着重在圆满两个字。啊，注解里头念老师，圆满者圆妙具足。啊，成就者嘉祥大师注解法华论疏里头说，具足无余，不可破坏，故云成就。具足无余就是圆满，样样具足，没有丝毫欠缺啊，而且呢不可破坏，这叫成就。又往生论注 这个注是谭鸾法师的。一本法藏菩萨四十八愿，今日阿弥陀如来自在神力，愿以成力，力以救愿，愿不突然，离不虚设，列愿相符，毕竟不差，故曰成就。谭鸾法师《往生论》里面说的，说得好。啊，我们应该要学习。啊，依据的是《无量寿经》的四十八愿。经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如来自在神力，自在神力是自信里头流出来的，本有的德能，佛在华严上说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自在神力是属于德相，啊，愿意成敌阿弥陀佛发的四十八愿，愿愿都圆满了，怎么圆满的？是自在神力圆满的。啊，没有自在神力，这个愿就不能圆满。离依旧愿。自在神力跟四十八愿融成一体，四十八愿就是自在神力，自在神力就是四十八愿，啊，所以愿不突然，真愿，愿愿兑现，力不虚设。啊，离愿相符，毕竟不差了。实际上，离跟愿融成一体。啊，现在科学上的名词叫纠缠在一起。啊，故曰成就，极乐世界。不思议的成就，有道理呀！有凭据啊，不是假的，不是妄想。有《法华经》普贤劝法品，那是普贤菩萨劝发菩提心。这一品经里头有善男子善女人成就四法，于如来灭后啊，当得是法华经。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，去我们现在 依照中国人的说法，3000多年了。外国人说法是2500多年，跟中国说法相差600年。中国古时候的记载也是有凭有据，不是随便说。释迦牟尼佛出生是在周昭王24年甲寅，这中国古书里记载的。灭度的时候是周穆王52年。佛住世80年，中国人算虚岁。依照这个算法，那到今年就是3030多年，将近40年，3040年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有善男子、善女人成就四法，于如来灭后啊，当得是《法华经》，所以得到《法华经》不容易啊，《法华经》是大乘法宝啊。你能拥有一部，你能得到多大的福分呢？那成就哪四法呢？下面说出来了：一者为诸佛护念。你有没有得到诸佛护念？诸佛为什么要护念你？就在问呢。在现前这个社会，对佛法的信心丝毫不动摇。坚定的信心，坚定的意志，依教奉行。真正是佛所说的经，你只依一部，无论哪一部经，只要一部，不能两部。为什么？一部，你能得三昧也。太多了就不行了。得三昧之后啊，就很可能开悟啊。你要是涉猎太多，那就生妄想、生分别、生执着，这错了，这完全变成世间法了。一生专攻一步，几十年不改变， 不向善的，不改变的，他决定有成就。啊，台湾国清法师专攻戒律30多年，就这一部戏，他成就了。我知道，30多年前。他们刚刚学佛，同学8个人，啊，他来见我，我问他，同学们都还在吗？在，都60多岁了，那个时候大学刚毕业，啊，参加李老师的研究班，啊，那一天研究班。成就的就他一个，啊？为什么？他30年走一条路啊，没有拐弯呢，成就了。啊，30年相当长的时间。专搞一样东西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？啊，一门东西搞10年，我们常讲，小有名气了，20年就大成就了，何况30年、40年？啊，自自然然成为一代祖师。祖师这个名词，自己心里头痕迹都没有，别人送给你的，不管你要不要，你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就是为诸佛护念。第二呢，执中得本。这一句是说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这也要长时间。啊。这是德为诸佛护念的第一个因素。你没有德本不行的。德本是什么？德本是孝亲。是尊师，敬业三福，释迦牟尼佛说的。第一句话就是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这就是德本。啊，我平常跟别人讲，我讲根本。啊，孝养父母是德的根，奉事师长是德的本。啊，职务，我这是一个同修送我一个盆栽，啊，给你们看看，树根。比如做孝亲， 本呢是主干，这一支主干，其他的是枝叶。啊，所有枝叶花果都以根本建立的，没有根本，哪来这些树干呢？哪来的花叶之果？啊，人把孝亲尊师丢掉了，一切都完了。学佛没有根本不能修啊。啊，有这两个根本，一切善法自然就生法了。中国这个民族在东亚建立国家，千万年不衰，靠什么？就靠这个根本。啊，这个话不是我说的，外国人说的。啊，前些年我在澳洲，南昆大送我一个博士学位，啊，那一天典礼结束之后，校长请我吃饭，有几位教授作陪，当中有一位是学校的教务长，啊，吃饭的时候告诉我，在二战之前，啊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，欧洲有一批专家学者研究一个题目，就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，那三个都已经灭亡了，没有了，为什么中国还存在？研究这个问题，啊，研究有结论，啊，结论是中国古人重视家庭教育的关系，啊，我听这个结论，我点头，我说这个结论呢一点都不错，啊，确确实实是这个关系，在全世界所有人类族群的文化、宗教的文化，无疑不是建立在这个根本上。如果没有这个根本，它不能够永远存在地球上。那么我们今天，我们的文化根本动摇了。这是大问题啊！不孝老师，这个不尊重父母， 这问题可大了。啊，现在的小孩不知道孝顺父母，不知道尊重老师，也不能怪他们。二是什么呢？父母自己没做好，老师自己也没做好。啊，老师不像个老师，父母不像做父母，这个麻烦大了。这才是今天真正值得忧虑的大问题。啊，我们能把孝亲尊师找回来，中国就有救啊。啊，我相信这个世间人，谁会反对孝亲？会反对尊师重道？啊，你不希望你的儿女孝顺你吗？你不希望你的学生尊重你吗？哪里有这种老师，有这种父母呢？啊，今天社会偏偏出现。啊，加上近代的传媒，这些事情在全世界报道，常常发生的。啊，国家希求长治久安。把根本丢掉了，长治变成长时期的动乱，啊，社会不稳定啊，伦理没有了。孝亲尊师是伦理的根呐，啊，伦理、道德、因果教育，通通都不讲了。因果是迷信，啊，要把它推翻，这能推翻得了吗？啊，好像是可以推翻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古老的预言在今天都不灵了，假的，骗人的。行善没有善报，造恶也没有恶报。这个道理是很深的课题，啊，今天人相信科学，必须有科学的证据，他才相信。啊，我年轻的时候，那时候没学佛，遇到一个老先生。 朱金咒老居士，他是章太炎的女婿，啊，我认识他的时候他70岁，老人了，非常慈悲，啊，他是学科学的，虔诚的佛教徒，啊，告诉我他学佛的经历，啊，他的岳父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，活着时候在的，啊，晚上他是有两个小鬼，啊，抬了轿子去接他上班去，天亮就把他送回来，日夜不能休息，啊，白天他有他的工作，晚上要到东岳庙、东岳大帝那里去上班，地位很高，判官。判官的地位也就等于像现在讲秘书长，叫二把手。啊，他只做了一个月。啊，在我们相信可能是东岳大帝的判官临时有事情，不能上班，请他去代理。啊，一个月之后，判官回来了，他就不必再去了。这一个月，把这个轨道里面的事情透了很多信息，啊，告诉大家，全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他是个读书人，是韩愈、刘宗元，这一些唐宋八大家都在轨道。啊，鬼的寿命长，所以他还能见到他们。啊，就是这样的，他还是半信半疑。啊，怎么样真正让他相信呢？他自己亲自遇到了抗战期间，那个时候他好像是做四川青海税务局局长，他是学财经的，啊，他说有一天晚上几个朋友在一块打麻将，很晚才散场，啊，大概夜晚2点钟那样子散场，散场回家去，那个时候虽然官做得很大，没车啊，要走路啊，啊，晚上回去的时候在路上，那个时候有路灯，啊，但是路灯呢只有20支光，很远才有一个，呜呜呼呼，啊，回去的时候呢有一个女人在他前面走，他也无所谓了，反正晚上一个人前面有个人嘛，走的是一条路嘛，同一个方向嘛，嗯，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，他突然想起来，夜这么深了，怎么有一个单身女子出来，他越想越害怕，寒毛直竖，啊！再看前面那个人啊，有上身没有下身，这就晓得了，那是鬼，那不是人呐！这一惊，一害怕一惊，前面人不见了，立刻就没有了。亲自看到的，不是短时间，半个多小时，这哪里不是眼花？不是幻觉，啊！他经过这一桩事情之后，才真相信了。 不再敢说没有鬼了，说没有报应，不敢讲这个事情。晚年跟印光大师修念佛法门，我跟他的缘很深，我认识台中李老师是他介绍的，他跟李老师是老朋友，同年。一定要自己遇到这真正相信了。那么我自己生性倔强，不服人，傲慢习气很重。对这些鬼神事情也都是认为是迷信。抗战时间读书，学校设在寺庙，小学在那乡下，逃避日本飞机轰炸。这个小庙的时候，住众很少，就请他们搬到别的寺庙去。寺庙给我们做学校。佛像通通锁在一个房间，殿堂都变成教室，大雄宝殿作为大礼堂。国民党时代，我们那个时候小孩年岁小知道那个房间里面完全收藏的是佛像，贴了封条，我们从窗户，那窗户是纸糊的，填破之后看到里面。小佛像近一点，就拿出来当玩具玩了。也糟蹋了不少佛像，小的、大的拿不出来呀。小的在外面可以把它拿出来。在大陆上，从来没有听说讲经。没听说过，只知道和尚念经、做金忏、佛事、超度，所以对他的印象非常不好，排斥。20岁左右，对哲学非常有兴趣。所以我到台湾遇到方东美先生，当代的哲学家，我跟他学哲学，他给我讲了一门哲学概论，分成六七个单元，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。我从这个地方认识佛教的，认识了释迦牟尼。老师告诉我，我说我学哲学，佛经怎么会有哲学？佛经是宗教， 是迷信。啊，那是我那个时候看法。老师说，你年轻啊，你不懂啊。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啊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在这个单元里面才把过去错误的认识修正过来了。啊，学佛到哪里学呢？老师告诉我，不在寺庙，在哪里？在佛经。他说，你要学，你要去找经典。啊，告诉我200年前佛经哲学在寺庙，那些出家人都有德行，有学问，他们真的研究，真的修行。现在他们不搞这个了，现在搞金蝉佛寺，不研究经典。啊，那我还是非常幸运，我遇到张家老师。啊，前面3年，张家大师给我奠定的根基。啊，后面10年，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学经教，很不容易，因缘稀有，难逢。啊，我的福报。比不上果钦法师，果钦法师出家师父好啊，啊，自己有庙有道场啊，啊，我出家那个庙也不错，师父也很好啊，可是师父不喜欢学经教的，喜欢做金蝉佛寺。做法会的跟我讲过几次，叫我放弃经典，这个有什么意思？不能赚钱，不能给道场带来收入，道场怎么活下去？啊，法会金蝉佛寺有收入啊。我出家不是为搞金蝉佛寺啊，我是希望有机缘再深入进藏，这个我们意见就不相同了。啊，住了1年多就不行了，我要不听他的话，就不能住在这个寺庙。这就过流浪生活。果钦法师有福，他的师父支持他学戒律。所以他在这个一个道场能住几十年。啊，我这几十年的是云游啊，是流浪啊，居无定所，哪个地方勤就到哪里去，住的时间都不长。啊，最长的不过3个月就得走路。 啊，短的一个星期，啊，好在认识人多，国外朋友多，啊，到处都是。如果没有这个缘，那真的是无路可走。啊，所以我们一生反省、思维，似乎都是佛菩萨安排。这个话，在我初学、没有出家之前，张家大师告诉我的。他劝我出家，劝我学释迦牟尼佛，啊，真正发心学释迦牟尼佛，你的一生，佛菩萨替你安排。你自己不要操心。这个话我听得非常满意，对我是很大的鼓励。啊，我相信佛菩萨加持，相信佛菩萨保佑。啊，无论什么环境，顺境、逆境、善缘、恶缘，我要从这个里头去历练、去磨练呢。啊，在这个里面成长啊，学习之中的本。啊，净宗学会在美国成立，我提出净宗同学在家的人多，我提出五个科目：行门、啊，日常生活所依据的，啊，第一个敬业三福，最高。指导原则啊，第二个，六合、六度、普贤十愿啊，就这几个科目就够了。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与这五个科目相应，这就是。断恶修善，积累功德。啊，因为我受方东梅先生的影响，我是从学术进门的，不是从信仰进门的。所以参云法师、李老师劝我。学净土法门啊，我知道他们都是诚心好意，我没接受啊。介绍我净土宗的书，印光大师文钞啊，《弥陀经》三个注解，我都看了。我不反对净土，不回报净土，我自己还是不想学。啊，心都在大经大论上，啊，华严法华、般若论言，在搞这些东西。啊，在经典里学习这些东西。 所学到的，刚才说了，知识啊，不是智慧啊。我学佛30年才相信净土，不容易啊。这个古大德讲啊，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，我相信。我怎么相信的？我从华严、法华、楞严经上认识净土的。看到文殊普贤，这些大菩萨是我们心目当中最佩服的、最敬仰的，他们通通都是念佛，求生极乐世界。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震撼。我不能大意了。认真仔细，在经典里面去找净土宗的理论。才接受净土经典。讲解净土经典，真的，真正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里头第一法门。真的是难信之法，难信易信。你一生只要相信的，决定成就，不会落空的。其他大经大论，要不是大彻大悟，决定依旧搞轮回，出不了六道。所以我到85岁呀，华严放弃掉了，不讲了，专讲无量寿经。专学无量寿经，专弘无量寿经，其他统统放下了。决定往生极乐世界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